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欢迎大家来到圣经导读时间。今天是圣经导读的173天，今天读的经文是箴言30-31章。首先我们来看看箴言30章亚古尔语录。本章是雅基的儿子亚古尔的言语。雅基和亚古尔可能是阿拉伯名字，查考了一下亚古尔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收集。雅基的儿子亚古尔到底和所罗门什么关系呢？可能是所罗门身边的一位智慧人，也可能是那个时代的一位很有智慧的人。这里用的词语是箴言，它的意思是末世，是神的启示。亚古尔认为自己并不是个智慧人，而是一个爱智慧的人。愚昧人最大的智慧就是承认自己的无知，这是他们变聪明的开始。第四节有一句很关键的话语，谁升天又降下来，意思是地上没有人可以接触到智慧，唯有神才能把智慧向人启示出来。因此对于人来说，向无限的智慧敞开心门比拥有有限的智慧更为可贵。凭信心接受已经启示的智慧，比靠自己消耗的一生去重新探究智慧更为聪明。同时这句话也是预言新约耶稣基督的救赎计划。在使徒信经里记载，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审判活人死人。所以新旧约是一体的，前后呼应的。在旧约经文中大量预言耶稣基督的救赎计划，这也是我们得救唯一的道路。得救的关键从亚当夏娃犯罪开始，神就为我们人类预备的救赎计划。谁飓风在掌握中，谁包水在衣服里，谁立定地的四极，意思是那位掌管大自然才有真智慧。第四节经文说他儿子名叫什么，答案是以色列，申14:1-2，你们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儿女，不可为死人用刀划身，也不可将额上剃光，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耶和华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曾有弟兄姐妹问，神不公平，为什么拣选了以色列人不拣选我们呢？我们一定要清楚，神按着自己的旨意拣选了以色列，神有绝对的主权使以色列在地上成为智慧的出口。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约4:22，因此并不是所有的人类文化都是平等的，有些文化被神拣选作为智慧的出口，有的文化则需要接受真理的光照和纠正。末后的信徒生活在一个多元文化的时代，许多人认为所有的文化都是平等的，人们必须尊重所有的文化，不可改变所有的文化除了基督文化。但那些认为所有的文化都平等的人却永远也不会解释为什么这些文化的结果是如此严重的不平等。亚古尔的箴言都是从神的启示得来的，因此他首先承认依靠自己无法找到智慧，唯有神才拥有智慧。神的言语句句都是炼净的，没有任何杂质，正确的做法是全然顺服投靠他的，他变作他们的盾牌。人若不满足神炼净的话语，在真理之外傲慢地加添什么，不管这些掺杂听起来多么安慰励志动听，结果都是歪曲，经不起火的试验。神必然会责备你，你就显为说谎言的，最终被证伪的不是神的话，而是人的话。我求你两件事，在我未死之先不要不赐给我，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需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迷，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7-9是亚古尔的祷告，祈求真理也祈求适度，免得自己因为无知或惧怕而跌倒。这是一个认识自己的人祷告的真智慧，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这是祈求真理的保护，让自己能克服无知和愚昧，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需用的饮食，这是祈求适度的供应，让自己能克服惧怕和担忧，又能时时仰望神。只有真心求神使自己不富足的人，才是能承受财富托付的人；只有真心求神使自己不贫穷的人，才是承认自己软弱本相的人。恐怕我饱足不认迷，这是摩西的警告，8:11-14。人的肉体是软弱的，无论是饱足还是贫穷，都可能使我们跌倒。因此真正的属灵不是自以为刚强，而是承认自己的全然败坏， 求神不叫我们遇见试探，保守自己远离虚假谎言，保足和贫穷，而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神并不会满足人在地上无止境的要求，因为大部分的要求并不是人所需要的。今天大多数人所拥有的都是所罗门所没有的，但却不比所罗门感到更满足。大部分人的不幸福只是因为有人比自己更幸福，所以人真正需要的不是更多，而是知足和感恩。因此从来都不可能有足够的供应来满足所有的需求。所以经济学的第一课就是稀缺性，但现代政治的第一课却是无视经济学的第一课，允许愚昧人投票要求免费的午餐。由于人心都是贪婪的，所以政客通常比经济学家更受欢迎。愚昧人更喜欢听愚妄人承诺不可能实现的虚假和谎言。实际上日光之下没有解决方案，只有权衡取舍。今天有些制度的缺陷是分配财富时不平均，分配苦难时平等，而圣经是要我们满足于也不贫穷也不富足，知足感恩而且幸福。有一宗人宗，原文世代夏同咒祖父亲不给母亲祝福。有一宗人自以为清洁，却没有洗去自己的污秽。有一宗人眼目何其高傲，眼皮也是高举。有一宗人牙如剑齿如刀，要吞灭地上的困苦人和世间的穷乏人。11-14节指出要提防一个败坏的世代，这个世代正是末世的写照。这个世代的第一个特征是家庭出了问题，咒祖父亲不给母亲祝福。家庭是人类文明的避风港，是非之心的最后堡垒。人类社会最美好的东西都在家庭中被培养持守和传承，但在今天的人本主义社会，不但懂得孝敬的人越来越少，连家里有父亲可孝敬的也越来越少。家庭破碎，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等，是今天这个世代败坏的开始。这个世代的第二个特征是莫名其妙的道德优越感，自以为清洁却没有洗去自己的污秽。正如今天的人本主义社会，自己的光景一团糟，却自以为博爱宽容，要用别人的钱财去扶贫济困。而许多信徒也是专门用神的话语去洁净别人，却不知道洗去自己的污秽。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使意。这个世代的第三个特征是骄傲自大，眼目何其高傲，眼皮也是高举。越是愚昧越是无知的人，越敢在神面前昂首挺胸，对周围的人嗤之以鼻，自夸狂傲棒毒，自高自大。这个世代的第四个特征是牙如剑齿如刀，要吞灭地上的困苦人和世间的穷乏人。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15节马黄有两个女儿，常说给呀给呀，有三样不知足的，连不说够的共有四样，就是阴间和石胎、进水不足的地、病火、马黄，只吸人畜之血的水蛭，比喻人的过度欲望。两个女儿可能指马黄头尾两端的两个吸盘，一个用来抓住祭主，一个用来吸血。给呀可能是这两个吸盘的名字。有经验的人都知道怎样防备这种水蛭，但今天的福利社会却专门鼓励游手好闲的马黄从社会吸走生命和财富，而不是增加社会的财富。阴间的特点是结束一切生命，不知何时满足。石胎指不能怀孕的女人，渴望生育但却得不到满足。进水不足的地，渴望水但却得不着满足。火的特点是在吞噬一切可燃之物，不知何时满足。15-16节这些事物的特点是不知足，这正是败坏世代的第五个特征。不知足是人类的天性，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只是蚂蟥的本能，懂得自己不需要什么才是人当有的智慧。不是真正需要的东西就不能给人带来真正的喜乐，而大部分我们想要的东西其实都是我们不需要的。这些欲望和吸引力随时都可能消失，但我们却为之朝思暮想，奋斗不息，得到之后却很快厌倦。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人需要的越少才能越像基督，只有懂得自己不需要什么的人 才能得着基督里面的丰盛和一切智慧知识。十七节说，戏笑父亲，藐视而不听从母亲的，他的眼睛必为谷中的乌鸦啄出来，为鹰雏所吃。为谷中的乌鸦啄出来，为鹰雏所吃，只死的悲惨，没被埋葬，结果被飞鸟从大地彻底清除。不孝敬父母的人，自己的儿女也会上行下效，不会妥善安葬他。神的诫命是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这是十诫的诫命，违背这条诫命的傲慢儿女必然会受到从天上来的惩罚。今天那些故意破坏传统家庭的人也躲不过审判的结局，实际上他们的心眼已经瞎了，这是对他们最大的惩罚。男与女交合的道，原文是男人和处女的道，指神所造的浪漫爱情之奇妙。虽然人看不见爱情，但却令人向往。男人和女人很多不同之处，但男人和女人相互吸引，还要携手一生，这真是奥秘。你若行事愚顽，自高自傲，或是怀了恶念，就当用手捂口，摇牛奶必成奶油，扭鼻子必出血，照样激动怒气必起争端。32-33节是整篇箴言的结论。用手捂口，只立刻停止愚昧的行为和所怀的恶念。人若受到恶念的试探，并不是罪，但顺从恶念，行事愚顽，自高自傲，就成了罪。所以马丁·路德说，你无法避免鸟从你的头顶飞过，但你可以不让鸟在你的头发里筑巢。摇牛奶必成奶油，扭鼻子必出血，是比喻凡事都有后果。所以照样激动怒气必起争端。末世的信徒生活在一个人本主义泛滥的时代，许多受过高等教育自以为有智慧的人，却不知道自己的选择会带来后果，因为有父母或全社会替他们承担后果。这样一个不知后果的时代，如果不能停止行事愚顽、自高自傲，必将毁于自己的愚昧。我们再来看看箴言31章给君王的忠告。本章是母亲的训诲，也是箴言书的最后一卷，教导给儿女最重要的智慧话语。利木伊勒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属于神。以色列历史上并没有叫利木伊勒的王，可能是所罗门王的母亲拔示巴对他的昵称。利木伊勒王也可能是一位归信神的外邦君王。不要将你的精力给妇女，也不要有败坏君王的行为。最容易败坏君王的第一个因素是女色，所以不要将你的精力给妇女，也不要有败坏君王的行为。所罗门一生最大的失败，就是在法老的女儿之外，又宠爱许多外邦女子。所罗门的智慧超过东方人和埃及人的一切智慧的，写了箴言书大部分的箴言，但却因为不听神的警告，恋爱外邦女子。所罗门年老的时候，他的妃嫔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不效法他父亲大卫诚诚实实地顺服耶和华他的神，结果空有智慧而行不出来，最终落在神的管教之下。因此用利木伊勒王母亲的箴言作为本书的结尾，实在是非常合宜。利木伊勒啊，君王喝酒，君王喝酒不相宜，王子说浓酒在那里也不相宜，恐怕喝了就忘记律例，颠倒一切困苦人的是非。可以把浓酒给将亡的人喝，把清酒给苦心的人喝，让他喝了就忘记他的贫穷，不再纪念他的苦楚。你当为哑巴或义不能自辩的开口，为一切孤独的深渊。你当开口按公义判断，为困苦和穷乏的辩屈。最容易败坏君王的第二个因素是喝酒。君王不宜喝酒，王子寻找烈酒也不相宜。君王并非必须敬酒，而是要节制喝酒，恐怕喝了就忘记律例，颠倒一切困苦人的是非。一切容易使君王忘记神的律法，颠倒是非的因素，都要远离。节制是圣灵所结的果子，真智慧的首要任务就是拒绝肉体，抵制天性的冲动。任何能释放我们的天性却不能让我们有所节制的事物，最终都是祸害。今天许多社会的执政者既没有公义判断的智慧，也拒绝公义判断的标准，而是另辟蹊径，帮助将亡的人和苦心的人在各种麻醉品中永远昏迷不醒，逃避现实，似乎是解决了社会的问题，实际上制造了更多的问题。不过是以爱心之名行谋杀之时，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 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她丈夫心里倚靠她，必不缺少利益。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才德在圣经中也被译为才能、大能、贤德、力量、财宝、精力。因此，这位才德的妇人实际上是一位大能的女英雄，勇猛的母狮子。才德这个词的内涵是如此丰富。箴言谴责倚靠神以外的人、事、物，但才德的妇人却是唯一的例外，一位敬畏神的出色妻子，不是与丈夫互相挟制、互相伤害，而是与丈夫二人成为一体，专心作为丈夫一生稳固可靠的帮手，所以在丈夫心中的信赖程度仅次于神。许多婚姻的悲剧是妻子依赖丈夫，却总是得不到所要的满足。但在神的设计里，妻子才是丈夫倚靠的对象，她的智慧不是被动地拴住丈夫防备第三者，而是主动地成为丈夫的支柱和全家的灵魂。这位大能的女英雄所得到的回报乃是永久的幸福和爱情。箴言并不强调爱情是婚姻的基础，但却指出家庭因智慧建造，所以我们要远离愚妄妇人。箴言并不看重容貌、学历和门当户对，但却认为口舌是婚姻成败的关键，所以我们要远离争吵的妇人。箴言很少提到婚前怎样找对象，但却更多的教导婚后怎样过日子，所以我们只需把恋爱当作婚姻的广告，不要太长的停留和执着。人在婚前看到的固然是光鲜的对方，婚后面对的也未必是真实的彼此，因为时间会改变一切，婚前的眼光再精准，婚后的对方也会走样。婚前的爱情再火热，婚后的双方也会厌倦。婚前的承诺再真诚，婚后的环境也会变化。岁月是涓涓细流，不停地充实人的外貌、脾气、能力和情感，但却把罪性的沟壑越刻越深。许多婚姻的失败并不是婚前选错了另一半，而是面对婚后的变化做出了错误的选择。不同的选择可以把婚姻变成地狱，也可以变成天堂，可以变成沉重的枷锁，也可以变成自由的保障。婚姻是两个罪人成为一体，所以并不存在圆满的婚姻。但神却乐意教导我们营造幸福，幸福婚姻的秘诀不是爱情，而是舍己，不是消极的忍耐，而是积极的满足，不是被动的包容对方，而是主动的约束自己，不是越来越看透别人的败坏，而是越来越认清自己的罪性。神所设计的婚姻不是牢笼，而是堡垒，不是浪漫的结束，而是成熟的开始，不是爱情的坟墓，而是艺术的课堂。神陶造我们的旨意蕴藏于日常的家庭生活当中。一个人不管侍奉有多摆上，传福音有多热心，若是不肯在婚姻中操练舍己和彼此相爱，不肯在家庭里见证基督，实践大使命，所谓的属灵都是虚的。因为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家庭是人类文明的避风港，是非之心的最后堡垒。人类社会最美好的东西都在家庭中被培养、持守和传承。仇敌试图借着愚妄妇人和淫妇里应外合地攻破这个堡垒，但神却兴起才德的妇人，以能力束腰，使膀臂有力，成为这个堡垒中最有力的守护者，这个避风港里最明亮的灯塔。因此31节用了两个命令句，要求所有的人都称赞他。不称赞真正的美丽是丑陋的，不爱慕真正的智慧是愚蠢的。人若不能分辨美丽和丑陋，智慧和愚昧，勇敢和懦弱，永恒和短暂，将会铸成一生难以挽回的错误。我们若不肯学习明智的选择，敬畏耶和华，不交坏朋友，不娶愚妄妇人，将来在基督台前如何为自己失败的人生交账呢？好了，今天我们的圣经导读就到这里了。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靠主得胜。明天我们再见。